今天我们讲到断奶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但是又要做一个断奶的孩子，不要做一个吃奶的孩子。不是说越幼稚越好，越不懂事越好。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全面的真理，非常平衡的真理，而是要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心不狂傲，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不敢做。这是属灵生命长进的一个基础。只有当你虚心像小孩子那样，你才能进入天国。进入天国以后呢，也不是说就睡觉了，就停止了，我们还要长进。长进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很长的阶段。进天国不是说进了大门就满足了，进了天堂我有了天堂的门票就够了，还要不断的长进。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断奶。为什么要断奶呢？断奶不是我们的目的，断奶是一种手段，为了达到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什么目的呢？这个目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以耶和华为乐，以我们的神为我们的快乐。过去你是以奶为快乐，现在你要以神为乐。基督徒灵命长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不是你的圣经知识有多少，不是你的侍奉大小，不是你在教会里的地位，而是神在你心里的地位。一个离神比较远的一个人，他的心所想的，他的喜怒哀乐与神这个距离很远，跟神没有多少关系，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神在同床一梦。但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他能以神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以神的担忧为自己的担忧，说明他和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第37篇，这是一首非常美的诗，这是大卫写的诗，他告诉了我们，他已经能够以耶和华为乐。我们先来看看世界上的快乐。一般的人大家都喜欢快乐，没有一个人他不喜欢快乐的。世界上我们虽然信仰不同，我们民族不同，我们的经济地位不同，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共同的，大家都需要快乐，大家都在追求快乐。有的人呢活得并不快乐，我想这点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体会到，但是只要有一个信念，就是相信快乐还会来到的，他就会继续生活下去。为什么一个人自杀呢？他就是失去了希望。失去了什么希望呢？他认为不会再有快乐了，所以活着就没有意思了。快乐是太重要了，但什么是快乐？如果我们把它总结一下，这世界上只有三种快乐。第一种快乐，最终之乐，在犯罪里面得到快乐。第二种快乐，以奶为乐。第三种快乐，以神为乐。你把世界上所有的快乐给它总结一下，不出于这三种快乐。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快乐，以罪为乐。如果我们来翻翻圣经，我们一起来看看，在圣经希伯来书，大家一起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圣经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25节，圣经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25节，他讲到摩西。摩西是什么样呢？他宁可 二十五节说，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你看这个摩西，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要求对自己，他宁可受苦，他不愿意享受那暂时的最终之乐。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今天我们大家在神面前，我们都承认自己是罪。你说一个罪人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我们都称呼自己罪人，那么罪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特点？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我自己感觉到，就是大家都发现最终有快乐，最终有乐趣。你说一个人为什么要犯罪？如果最终一点没有乐趣，最终非常痛苦的话，他为什么要去犯罪？而且这些乐趣，它不仅能够吸引人，还能够诱惑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从亚当来，我们继承了亚当那个犯罪的本性，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情欲所吸引，而且做出我们的回应。你看看今天的广告，你看看今天的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那些电影、那些电视，他们都在干什么一件事情呢？那个设计的人都在要刺激我们，都要来激发人的一个欲望。那种色情的杂志，那个色情的书籍，有些电影，有些游戏，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它都是在宣传一样东西。什么东西？那就是最终有快乐。耶稣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那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看看耶稣讲的话里面说明什么呢？耶稣说明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对我们的试探，已经到了一个多少严重的地步啊！千万不要小看这最终之乐。你知道今天这个在这个 internet 上面，这个所谓网上面，有多少的网站在那里搞那种色情的东西吗？他在那里害了多少人嘛？有的人已经很小很小的年龄，他在那里看，他在偷偷的看。我现在这个 internet 我已经要想办法要重新找一个地址了，因为我这个地址原来广播的时候我已经公开过，现在这个地址所有好多人都知道，每一天我都要收到几十个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简直有时候看都不能去看它。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现在大家都是在家里是吧，都是偷偷的，你也不知道到底你在看，也不知道别人在看。最终之乐要很小心呐、啊。最终有快乐，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快乐，这是一种糖衣的炮弹，它最终的目的是要伤害我们。你就像赌博一样吧，开始赌的时候好像很高兴，我们今天有很多那些退休的人，他没有多少事情做。我这次回到上海，我发现我的很多同学他们都在这个打麻将，这个打麻将已经成为社会上统一的一个行动了。你只要规定一个时间，他必到，他必定准时来出席。开始打打，还有点心，打到后来就没劲了，那就要刺激了，就要来点东西压饱了，来点钱来压饱了，来个什么东西来的这个，然后慢慢的，他就完全被这个醉的东西控制。他越赌，他越输，他越输越要赌，输到后来他借债，他还要破产。多少人被这种娱乐捆绑，没有自由，谈不上快乐，顶多只是一时的痛快，却长久的痛苦。最终之乐，我如果给他一个小小的一个定义，就是一种痛快，一种暂时的痛快。你比如说啊，抽烟烟瘾，啊，喝酒酒瘾，啊，看戏戏瘾，啊，看电视电视瘾，看书书瘾，看书也能上瘾。这个买名牌，专门买名牌，买名牌瘾。工作瘾， 最终之乐，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捆绑你，使你有暂时的痛苦痛快，以后变成长久的捆绑，失去自由。多少人今天他有赌钱的痛快，但他没有不赌的自由，他有吸毒的痛快，他没有不吸毒的自由，他有用钱的痛快，他没有不爱钱的自由。最终之乐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必须识破它。第二种快乐，以奶为乐，这是大部分人都在追求的一种快乐，我也把它称作是一种正当的快乐，因为他们不是犯罪，他们不是要损害别人。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有一种雄心，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有一种志气，我们要想做好事，我们要想有成就，我们要想做出一番事业，我们要想追求成功，这不是坏的东西。他们表达了一个人的本性，一个人的个性，一个人的理想。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这样一种能力去实现某种自己的理想。如果一个人没有雄心，一个人没有大志，那么这个人才是很可怜的。他什么也不想，他什么也不尝试，他什么也不会得到。最近我看那个杂志，我特别看到这个梁彦成博士，大家大概还记得几年前我们请他作为我们退休会的讲员。哎呀，我们这退休会这几位讲员都是非常宝贵的。我最记得第一次来的是我们的退休会讲员是焦元连牧师，在那个爱德侯啊。不久以前，焦牧师已经离开世界了。去年的12月份，他离开世界了。哎呀，我想到我们这个难得听到他的一次机会，所以我们真是要珍惜每一次退休。你就不知道你下一次还能不能见到他。焦牧师已经离开了。那么梁彦成博士他最近寄来的那个杂志讲到他现在在中国大陆做的那种辅助这个贫困人怎么样帮助他们。哎呀，很受感动啊。他真是跑到一个广西非常贫穷的一个县城，他把加拿大的这个基督徒他们这个捐的钱带到那里去帮助那些农村里很穷很穷的人。他帮助什么呢？帮助他们能够实现他们的读书的愿望。因为有很多中国的教师，小学教师，他没有大学毕业。现在中国要求每个人都需要有大专的文凭才能教小学，所以呢，他就拿这个加拿大的钱去资助他们，让他们能够通过这个考试，自学考试。这里讲到有一位广西的一位小学教师，一位女的老师，她接受到加拿大的这个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以后，她心里好激动。她拿到了大学的课本，她在大学课本上第一次签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她都流下眼泪，因为她太希望能够学习了。但是她非常的穷困，家里穷困，自己穷困，她没有钱。他拿到这个钱以后，他就开始报名参加自学考试。有一次去年的冬天，他去参加考试的时候，那个时候下着大雪，所以他要到县城里面去考试，他必须要去走那个搭车子，搭公共汽车，他要走4个小时在大雪里面走。走到最后，他脚上起了4个大泡，他的手和脸都被风吹得发紫。最后他找到了公共汽车，登上了车子去考，然后考一次考两次，一共考了13门功课都及格，最终拿到了一张大专毕业的文凭。他多么希望他在后来讲话的时候，他说他多么希望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资助，他可以把大学的本科也能够学完。 这些人他们一个一个在这个广西的这个农村里面，他们家庭又非常的包袱，非常的贫困，他们都好像被重担压着，但是他们没有被压垮。他们虽然带着眼泪来诉说自己的故事，但在泪水背后，他有一种积极的追求。哎呀，我看了这个故事，我非常的感动。哎呀，我发现梁彦成这位弟兄真是一位好弟兄，他真是爱中国的同胞，他在心里真是有一颗中国的心呢。追求这种快乐，对不对呢？当然不错了，一个人要有志气，一个人要有追求，但这种快乐，你要知道是有限的。你记得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第一个神迹做什么呢？他把水变成酒。水是不是不好呢？水当然是好的了，水能够解渴，水能够帮助我们很多。有的人说多喝凉水啊，多喝这个白开水对身体非常好，但是水总是水呢。耶稣为什么要把水变成酒？他告诉我们还有比水更好的东西。没有耶稣的生命，再好也不过是水，再好也不过是奶。母亲的奶是很好的，但是他怎么能够比得上还有更好的东西呢？都我们进到，我们只有接受了耶稣，我们有了耶稣的生命以后，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丰富多彩，我们就会更体会到还有一种更大的快乐。所以约翰他这样说，他说不论耶稣到哪里，你的生命就会改变，像水变成酒一样。如果你想要那种喜乐，想要那种被耶稣变成水变成酒的那种喜乐，你就来做耶稣的门徒，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第三种快乐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种快乐叫以神为乐。这是一种很深的快乐，不是因为你个人的成就，不是因为你个人的满足所带来的快乐可以相比的。以神为乐，就好像母亲的奶和母亲的爱相比来说，这个奶是很次要的。只有体会到母亲的爱的人，他才能够感受到母亲的奶实际上是不值得追求的。只有当你不再停留在母亲的奶上面的时候，你才可以去体会母亲的爱，以及这种爱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奶不是坏东西，但是有比奶更宝贵的、更值得追求的东西，这需要你去经历。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最宝贵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经历的，我们不是一种知识，我们不是来辩论啊，来辩论这个快乐有多快乐，你说这个快乐不够，我说这个快乐很快，我们不来辩论，我们只告诉你，你可以去经历这种人间的喜乐和那种以神为快乐的快乐是无法相比的。那个深度啊，那个以奶为乐这个快乐，那就是在皮上的，我们在皮上面最多深到一个皮肤。那个以神为乐的快乐，它是在里面的，它深入到里面，是我们内心的快乐。所以圣经罗马书十四章这样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吃有时候会很快乐，大家一起来吃，我们开这个 potluck， 我们开聚餐，我们怎么样吃，我们今天到饭厅里去吃，我们有很多的，你今天到香港去，你到这个上海去，你到中国，你看到处人都在吃，而且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是的，吃是快乐的，那种世界上的快乐是快乐的， 最终的快乐是暂时的痛快，那种一来为乐是有快乐的，你享受你劳动的成果是快乐，但是还有更快乐的，那就是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喜乐。大卫给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喜乐，在诗篇三十七篇，他说：“你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在这个三十七篇里面，如果你仔细看，他可以讲到这个以神为乐的这个快乐的特点，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那就是完全的依靠神。以神为乐的人，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就是完全的依靠神。依靠自己的人，他也有快乐，他也能够做好事，他也能够行善，但是他们做好事，他们的行善是很难持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遇到那些作恶的事，做到看到那些不公平的事，令人失望的事，他就开始心怀不平。你看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天灾人祸，好人受气啊，小人得志啊，无辜的人受害啊。你最近啊，大家很多人都很注意台湾的选举啊，哎呀，这个选举是真是很热烈啊，突然这个发生枪伤了，两个人都这个总统副总统都被打了啊！现在又有人提出来这是假的，这是演戏。哎呀，这个东西实在太复杂了，你看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了，还要查一查伤疤，是吧？所以有的人说，那最好把总统的这个衣服拿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这个伤疤是什么？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充满着问题，充满着矛盾，所以好多人想不通啊，好多人不能理解呢。你看看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起码十个门徒都不得好死，都殉道，被这个迫害致死。你看看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神的慈爱，你在哪里？你是神啊，你是爱的，你是公义的，你在哪里呢？有一位牧师，他这样讲他的故事，他说在二次大战的时期，他曾经坐在这个到了一个坟墓边上，他看到有一个人在这个被炸弹，在二次大战中炸弹炸死了，所以他的家人都在那里埋葬他，所以他就到他们墓前，他就跟他们坐在一起，想去安慰他们。就在他用安慰他们这些人的时候，进来一个男的，他大声地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如果他真的存在，他为什么不介入？为什么不停止这个大屠杀呢？”我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断的有人在问：“你的神在哪里？”哎呀，这个牧师当时候感到非常吃惊啊，一下子都惊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他就祷告求神给他智慧。他后来回答他了，他说：“亲爱的朋友，神已经介入了，主耶稣降生，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死，就是要使人与人和好，但我们反而拒绝他，所以我们今天才这么一团糟啊！神下一次还要再介入，神在第二次介入的时候，就是要来审判的，审判很可能就是从当时二次大战，从希特勒开始，从跟随他的人开始，最后就轮到你了，朋友，你准备好了没有？记住，神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天堂的沉默正是人的希望。哎呀，这句话讲得太好了。今天我们常常讲，神啊，你为什么沉默？你为什么不出来？你知道神要出来的时候，你准备好了没有？神会出来的，神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神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在审判台前。天堂的沉默正是人的希望。圣经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所以诗篇三十七篇提醒我们，依靠神的人，他不会因为别人作恶而放弃自己行善，对的事情不会因为别人的不对而不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信靠他。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一个困惑，哎呀，看看这个人怎么那么这样的，那个人又怎么这样，就失去了自己的信心。我们也常常落在一个心怀不平的状态，怎么办？完全的依靠他。当一个人完全的依靠神的时候，以神为乐的时候，你就不会以别人的榜样、对人的失望而动摇，而心怀不平。怎么叫信靠呢？信靠就是承认我们的眼光是短浅的，我们是从有限的时间中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往往是不正确的。我们相信神是永恒的，从永恒的眼光来看，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困惑，我们很多问题看不清楚，因为我们是在有限的一段时间里面看，神是在无限的永恒的时间里看，他看得清清楚楚，每一个人在他面前都是侧路敞开的。第二个，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他是一个完全交托神的人。这个圣经第五节诗篇三十七篇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他是一个交托的人，一个完全交托的人。他不是利用神，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是利用神，利用神来使自己快乐。一个以神为乐的人，是以神的喜乐为自己的喜乐，所以他不需要勉强自己去喜欢神所要求他做的事情。一个还没有完全以神为乐的人，他常常要勉强自己，勉强自己，哎呀，这个事情我不喜欢看圣经啊，圣经没什么好看的啊，圣经里面很多枯燥无味的东西，那么我做一个基督徒，我真要看一看，我勉强自己去看。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他不是勉强自己去做神事，他已经从以前所爱的东西当中离开了。一个婴孩他喜欢奶，我想这个每一个父母都是知道的，但是断了奶以后，他那种爱，过去对奶的爱已经结束了。这个婴孩对奶这个爱结束了以后，他开始对什么有兴趣了呢？他就是对神、对母亲开始感。他不仅是离开，我们今天很多人仅仅是一个离开，但是他的心还没有离开，还在渴望那个奶，还在追求那个东西。只有当那种渴望停止以后，那种爱过去以后，你才能够以神为乐。否则你的心总是离不开那个奶的快乐。断奶一定要彻底啊！今天我们有的人断奶断得不彻底，为什么呢？不彻底，他是因为对奶失望了，奶喝得太多吐了，所以他说我现在不喝了，不喝了。他等一会想想呢，吐过以后好起来了，他又要了。只有当你真正的以神为快乐，真正的体会到神就是你的快乐，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在这个生命上有一个长进。诗篇六十三篇这样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自己也有个体会，我过去哎呀，看到小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我们的两个儿子生出来，小时候孩子非常好玩的，所以你总是爱他啊，他喜欢什么你就买给他，他要玩具去买玩具，有时候他要这个玩具都找不到，到处去找，去孝顺儿子啊。今天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在孝子啊，但是慢慢的，我从儿子身上我发现了一样东西。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我给大家简单来讲讲我这个体会。我记得大概是在十多年前，我来到美国以后，我这个 在威斯康星大学做了研究，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差不多要告一段落。所以那时候我师母也来了，所以我们就三个人，我的大儿子跟师母跟我们三个人在讨论这个，就是我说我们要回去了，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个在美国的那个研究工作，我们还要回去家里，在中国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还有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这个同事，我们需要回去继续我们的工作。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大儿子还只是在念大学，还没有毕业，他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讨论这回家的事情。他忽然讲了一句话，他说：爸爸妈妈不要走。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在这里，我的学习就有劲，我的工作就有劲，我的生活就有意义。你们走了，我去赚钱，我赚给谁呢？哎呀，我当时听了好震动啊！我从来没想到我的儿子会讲出这样的话，已经这么大的一个儿子了，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当时这个师母的弟弟也在那里，他的舅舅讲话很厉害，他舅舅就说：那你要爸爸妈妈留下来，你要有本事啊，是不是？你要给他们做，就像我们今天，你自己要是公民，你自己要是什么这个绿卡，你什么也不是，你是一个学生，你要你的爸爸妈妈留下，你凭什么叫他留下来？这个舅 challenge 他，但是我的儿子当时讲了一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说我没有能力让他们留下来，但是我想他们留下来。他流下眼泪，我的儿子，一个大学生，一个20岁左右的大学生，他流下眼泪，他说：“我希望他们留下来，我没有能力做到让他们留下，但是我要他们，我就是要他们。”哎呀，这就叫什么呢？这就是叫断过奶的孩子，他以母亲、父亲为他的快乐。他不再是要你去给我买个玩具。我们很多的儿女都是打个电话，哎呀，你给我办这个事啊，你给我办那个事，现在我要回家了，赶快来接我。他不是要这些，他不是要你帮他办什么事，他只是要你留下来享受他能够创造的那些成果，同你一起分享。哎呀，我懂了，我才懂了。今天如果我们也能够像这样对待我们的父亲，天上的父亲，我们对父亲说：我不要你的奶，我就是要你，我就是要你父亲能够同我在一起，陪伴着我走过这段人生的道路。你想想这位天父在天上他会怎么样的对我们想，哎呀，孩子啊，你成熟了，你成熟了。今天我们有多少的孩子每天到神面前祷告，神啊，我有难处了，神啊，我有困难了，神啊，我不行了，赶快帮助我，赶快救救我。我没有想到我的儿子，他本来也是一个很顽固的人，也是很主观的人，也是很倔强一个男孩子，也是很独立的一个人。我没想到他会这样的期望他的父母跟他在一起度过这个大学最后的生活。后来他毕业了，他找到一份不是很好的工作，但是他用他所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钱资助我念神学，远远超过他应该帮助我的程度。哎呀，我真正感到了一个以奶为乐的人和一个以神为乐的人的差别太明显了。我们常常羡慕神听别人的祷告，好像自己呢没有很多见证可以做。为什么神老是听别人的？不是你不会祷告，而是你没有以神为乐呢。你心里所求的很多的东西都不符合神的心意，神会答应你这样的祷告。以耶和华为乐的人，神一定会听你的，神一定会答应你的要求的。最后一个特点，他就是完全的等候神。 在这个诗篇三十七篇这样说，第七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梦成就的心怀不平。等候不容易，只有当你一生为乐，当你真正的依靠这位神，交托这位神的时候，你才能够愿意耐心的等候他。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遇到不顺利的环境，在这种不顺利的环境上面，下面很多人就开始慌张了。有的人你看遇到一点困难，他就开始慌张，好紧张啊，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啊，你看这个热锅上这个蚂蚁爬来爬去啊，他紧张得不得了啊。就有的人是一点点小事情，其实人家看上去没有多大的问题的，他紧张，没有一点平静。但是一生为乐的人，他能够默然地等候神啊，因为他知道他不需要人的帮助，人的帮助是有限的，只有神的帮助才是最值得的。从前有一位美国医生呢，这是一位很好的医生，他每一次看病人的时候，他总归喜欢问病人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一天呢，你有了一个叫阿拉丁神灯，那是一个童话，那就是你有了这个神灯，你问这个神灯说啊，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他说，设想一下，他总是跟每一个病人说，设想一下，你有了这个灯，你现在可以问他要了，你要什么？你问这个神灯要什么东西？他说啊，这个医生后来总结他说他问了所有到他那里来的病人，大部分人除了三个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要一样东西，你知道要什么？啊，你是三个人之一。他们都要的是什么？他们都要内心的平安。大部分人都觉得心里不平安呐、外面虽然平安，外面虽然健康，心里还不平安呐、你外面的健康不等于你内心的平安呢，因为你还担心，很可能你下一次就是轮到你了嘛，是不是啊？下一次也可能是你的癌症吗？那种缺乏平安，那种在担忧，那种没有真正平安的那个状态，是所有的病人都存在的一个统一的问题。所以这位医生，他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他最后都用这样一个机会介绍，把神介绍给他们，以神为乐。这样的人，他的喜乐是不会被拿走的，他的平安是不会走掉的，因为他所认识信靠的神是永远不会使他失望的。美国有一位很出名的牧师叫华里克牧师，是吧？他是一个直奔标杆的那个马鞍山教会的一个牧师，他讲过这样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讲这个话。他说呢，你在这个世界上感到不舒服吗？你感到痛苦吗？这没有奇怪呀、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让你舒服的地方。神造你是为了把你放在那个永恒之中，你不在永恒之中，你没有永恒，你追求什么都不会真正满足的。什么是永恒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永恒？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有了神，我们还缺少什么？有了神，我们还惧怕什么呢？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做一个以神为乐的人。